愿咱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来敬拜赞美他啊！今天有点小小的故障哈，说是感谢弟兄姊妹耐心等待。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民数记的经文啊，这也是我们已经讲了一年多的时间了，盼望大家对民数记能有更深一点的认识，也能够更喜欢这卷书。民数记跟旧约圣经的其他书卷有些相似的地方，有什么相似呢？很多地方记载的特别具体详细。那从我们一般的人写文章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很多地方写的太啰嗦。实际上呢，我们应该非常感恩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非常具体的仔细的记载。什么原因？说明什么？神非常关心非常关心我们。比如神在一些地方亲自为他的子民设立一些基本的生活的，就是说如何来保持基本的生活卫生，如何来注意饮食，如何来持守一些节期，如何跟人相处，如何去分配管理各样的财务等等。这些具体的描述记载都是对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表明神非常在意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领域他非常体贴关心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侧面。同时也说明什么？说明神希望我们呢能够使去愿意让他来掌管，来带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愿意让他成为我们全人的神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那民数记有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以前跟大家也提过，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在埃及在埃及长期为奴。那民数记是主要记载是他们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一段时间，他们在埃及长期为奴，神怜悯他们，让他们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之后让他们有了自由以后，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那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他们在路上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让他们很多时候有灰心，有丧气，他们又会有背逆神的时候，有犯罪的时候，但是神一直与他们同在。一直怜悯他们，一直给他们丰盛的恩典。那么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在罪的捆绑里面，没有自由。那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受死，我们得到赦免，我们被从罪里面释放出来，成了一个完全一个自由的新人。所以在从那一刻开始，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什么？已经在走上了回天家的路，在走上了回天上那迦南美地的路程。那在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遇到跟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迦南地的过程一样，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有灰心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那但是呢，神会什么一直怜悯我们，一直还会什么继续与我们同在，一路在保守我们他不会不管我们。关键是在哪里？关键我们是要继续信靠他的带领跟引导。那我们的神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施怜悯给恩典的神，同时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绝不会不管，在任何人背逆他的时候，他也绝不会不闻不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经文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了解他做事的方式。今天经文在民数记三十一章盼望这一章经文可以对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呢能够对神有更多的更深的认识。感谢神会更加感谢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先读一下民数记的三十一章的一到十二节。我来读一下弟兄姊妹一起来看。民数记三十一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去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外千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去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舒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猎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亚平原，在犹大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念，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帮助我们每一位，请你眷顾保守我们下面一段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32章1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说，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告诉摩西要归到他列祖那里。神在这里吩咐摩西去做一件事儿，之后他就要归到他的列祖那里。那他的列祖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列祖都已经回到了神的身边。说完成了神托付的最后一件事情以后，摩西也会被神接走与他的列祖在一起。那神在这吩咐摩西要做什么？要去跟米甸人打仗去攻击米甸人。他吩咐摩西要攻打米甸人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提示我们，米甸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以色列人仇敌，米甸人是耶和华神自己的仇敌。那米甸人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神要吩咐摩西去要击打他们。那后面这一章经文的后面一节给我们一点提示，18节那里说，这些妇女因巴来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这里讲巴来的计谋，这里巴来巴来就是说是在皮尔世上得罪了耶和华神让他的子民受到瘟疫的惩治。那这里讲的巴来就是我们前面在第22章第24章那个地方讲的假先知巴来。那巴来用什么计谋让以色列人在皮尔世上犯了罪呢？我们需要回到民数记前面的经文，回顾一下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在民数记第25章的1到3节那里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住在石亭就是在摩亚平原的一个地方。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竟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个是当时是以色列人在犹太河东边已经打败了亚摩利人两个王西宏跟噩。那他们经过摩亚地的时候，并没有去扰乱摩亚人，也没有占领他们的任何的土地。那以色列人经过摩亚地以后，打败了两个王以后在摩亚平原犹太河的东边在这儿休整。那么之后他们计划要往西过犹太河进入迦南地。在那个时候摩亚王他自己感受到以色列人对他们有威胁，他自己非常清楚靠打仗硬拼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什么？当时两个非常强大的亚摩利王都被轻而易举的被彻底消灭，所以结果摩亚王就是去请什么？请人来帮忙，他去请米甸人的长老来寻求他们的帮助。那他后来派摩亚人和米甸人的长老去很远的地方去请一个人来，就请假先知巴来过来，想用法术来咒诅，来伤害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假先知巴来三番五次向他在不同的地方上用法术咒诅来攻击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受到伤害，神还借着假先知巴来多次为他的子民来祝福。那圣经告诉我们，巴来帮助摩亚王的一个主要目的，他什么？因为他心里面贪婪他自己贪婪钱财，尝试了几次以后没有奏效，他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民数记25章记载的，巴来用诡计将摩亚地的就是用摩亚地的米甸女子呢去引诱以色列男子，让他们一起来拜他们的偶像，在一起行淫乱拜那个地方假神叫皮尔巴利。那民数记25章经文那告诉我们什么？当时是以色列的族长们都带头跟米甸女子一起来拜偶像，一起来行淫乱的事情，结果受到神的处置。神为了彰显他的公义，就把那些族长们杀死，悬挂起来示众并让瘟疫在他们当中发作，所以短时间之内有24000人被瘟疫击杀那以色列人被瘟疫击杀与米甸人有直接关系因为刚才讲米甸的女子引诱用计谋来引诱以色列男子来一起来拜偶像行淫乱，让他们陷在了罪里面，说神要在米甸人身上也在迦南地人的面前来彰显他的公义。那我们回到民数记31章这个里，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去攻击米甸人，要借着他们借着他的子民来处置他们。民数记31章第3-4节，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说听了神的吩咐以后，摩西这是让以色列人从会众中挑选人去打仗。这里说在米甸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说的什么？说的是神的子民的仇恨，就是神的自己的仇敌。那以色列人不是在为自己征战，他们是在要为什么？为神来征战。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从会中要每支派挑1000人出来，一共会有多少人？第五节这里说，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去1000人，一共12000人带着兵去预备打仗。所以听了摩西的吩咐，以色列人从各支派里面就挑人，每个支派1000人。这里讲从1000万人中来挑选。那以色列人当时有多少人？他们有没有千万？他们没有那么多人。那当然是一种修辞的表达方式，表示什么？表示以色列人数是相当的多。当时以色列人刚刚进行了第二次的人口的苏点，在民数记26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能够出来打仗的20岁以上的男丁一共有60万多一点，再加上其他的以色列人，那当时整个的会众足有几百万的人。所以在当时对那些迦南地的小国来说呢，那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知道那个地方的小国的非常，那个国家就非常小。后来那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一共有31个王被打败，那个小小的地方有31个王，还有一些还没有打败的王。所以你可以想象看就是跟那些小国来比，以色列人的数目是的确是有千万人。那从每个支派里面出1000人，一共有12个支派，那总共的兵力是12000人这12000人被选出来要预备出去与米甸人征战。民数记31章第6节， 摩西就打发美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这里告诉我们，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以色列的军队一同出去征战。不知道大家对菲尼哈这个人还有没有印象？在民数记25章那个地方提到他的。当时我们上面讲过，以色列男子与米甸女子一起行淫乱，瘟疫还在发作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一个族长与米甸人的一个首领的女儿公开行淫乱，那菲尼哈出来马上将他们两个人刺杀啊。那菲尼哈所做的得到神的称赞和祝福。在民数记31章这里，祭司菲尼哈被派去与米甸人一起来征战。那他去的时候带了两样东西，是什么？一个是圣所的器皿，另外一件是就是一个号筒。我们知道号筒的功用非常明显，祭司用吹号的声音来指挥军队打仗。那他带这个圣所的器皿做什么？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器皿，但是我们知道圣所里的器皿都是圣洁的，都是用来敬拜神的器具。那用圣洁的器皿是表示什么？是代表耶和华神的权柄。那祭司呢？祭司菲尼哈他是神的代表，他在代表神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民数记31章第7节这里说，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所以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呢，出去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来参战的米甸人的男子。那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在与米甸人征战的过程里面，以色列人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这完全是一个，这完全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是神的作为。那以色列人击杀的人当中具体有哪些人呢？下面经文告诉我们，第8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以未利金苏尔霍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莱。这里告诉我们，有5个米甸人的王，也就是5个米甸人的小国呢，被消灭。那被杀的人当中，还有一个人是比尔的儿子巴莱，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假先知巴莱。那巴莱多次想帮摩亚王来伤害以色列人，但是最后落到自己被害的结果。那本来假先知巴莱是有机会悔改的，有机会回头的。他几次用法术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神都是每次来阻止他。那么耶和华神多次领导他警告他不要去与他的子民来作对，所以他已经什么？已经对耶和华神有认识，他已经知道了耶和华神的作为，但是呢，他没有远离自己的恶行没有认罪悔改，所以最后呢，走向灭亡的道路。第9节这里说，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所以那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把来打仗的米甸人男丁全部杀死以后，又把什么妇女儿童全掳来，还有很多的财物一同都抢夺过来。那么之后呢，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全部焚烧。12、13节这里说，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亚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众会众。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那出去打仗的官兵他们将所掳的人和一切的财物都带回来，带到他们所安营的摩亚平原那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以及首领们一起出来迎接回归那打仗回归的官兵们。那我们看摩西对官兵们的反应是什么？14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以色列人打了胜仗，并且什么，将大量的人跟财物给掳了回来。摩西应该有什么反应？ 他应该什么欢喜快乐，对不对？应该祝贺，应该感谢官兵们的啊辛苦。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摩西竟然向什么官长们发怒了？什么原因啊？十五节，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来的继母叫以色列人在撇人身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啊，摩西在质问那些官长们，为什么要将这些妇女啊留他们活命？那些妇女是什么人？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因为巴来的继母，他们叫以色列人在撇人的身上犯罪啊，得罪耶和华神。那说的就是我们上面刚刚提到过的那些妇女米甸的女子引诱以色列的男子一起来敬拜假神巴利，一起行淫乱的事情。那我们随便提一下，迦南的假神巴利有很多的名字啊，在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名字。那摩亚人和米甸人他们敬拜的巴利的名字叫皮尔，那那里有一座山就叫被命名为皮尔啊，皮尔山。那民数记啊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摩亚王有一次就带着假先知巴利到了皮尔山上来啊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因为那些米甸的女子啊来引诱以色列男子，让神降下瘟疫来杀害他啊，就是来击杀他自己的子民。那米甸的女子呢，他们所行的显然是得罪了神啊。之前耶和华神已经吩咐摩西以后要去击杀去攻击那些米甸人。我们看啊一下前面25章的经文，民数记25章。那25章16到18节那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去饶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饶害你们，在撇人世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手里的女儿哥斯比的世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撇人世被杀了。所以这里神已经吩咐啊，之前就吩咐摩西以后要去击杀米甸人，因为他们用诡计让啊神的子民犯罪。民数记31章这里，那些出去与米甸人征战的以色列的官兵，他们一定非常清楚啊，他们非常清楚神的旨意，因为每一次神吩咐摩西的时候，摩西都是如实的告诉百姓们他从神得到的话语。那在出去打仗之前，他们一定非常清楚啊，一定非常清楚如何来对待他们的敌人。那显然是官兵们没有啊，他们没有去照着吩咐去行，所以是摩西在这个时候啊向他们动怒了。民数记31章17-18节，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以家的女子都杀了，在女孩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活命啊，他的活命啊，因为米甸人之前所犯的罪，摩西照着神的吩咐，要让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男孩和一出嫁的女子全部杀，那些没有出嫁的女子全部被留下。那么这里讲的没有出嫁的女子，都是那些没有行过淫乱的人啊，他们呢被留下是也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每次我们读到类似的经文的时候，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疑惑啊，我们会想在战场上打仗，把那些打仗的人杀死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里讲把所有的男孩子还有已经结婚的女孩子全部杀死，我们会觉得啊不可思议，有点太残酷了，会想啊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很容易去判断神做的合理不合理啊，会为那些人打抱不平，觉得他们啊非常的无辜。我想我们会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叫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啊无缘无故的去将人消灭。那实际上他已经给迦南地的人已经很长很长时间去悔改。我们啊知道在前面创世纪15章16节那个地方就讲到了迦南地的人，那里说到了第四代你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那个是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之前400年以前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啊对他的子民借着亚伯拉罕啊来传递他的信息。那神告诉当时住在迦南地的亚伯拉罕，他的后代会在别人的土地上住400年的时间，到了第四代的时候就会回到迦南地。是什么时候？ 是到了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那亚摩利人是迦南地所有民族的一个代表，包括住在迦南地附近的米甸人在内。罪恶满盈说的是那些人会到时候会变得什么，彻底啊淫乱，彻底败坏啊，已经完全在罪里面。说神呢给迦南人的话有很长时间去悔改啊，但是他们一直处在罪孽里面哈，所以最后受到神的他彰显他的公义。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每个人本来都是该灭亡的啊，不仅是我们身体会灭亡，我们灵魂的生命本来是该灭亡的。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亡，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啊，所以每个人最后都是要灭亡的。但是呢，神给我们留了一条路，留了一条出路。在那个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永生啊。我们本来是该灭亡的人，但是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啊，他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啊，让我们的罪被赦免，让我们得到赦免啊，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死了，我们反而跟神和好了啊，成为他的儿女。说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说我们跟神已经和好了。有了神赐给我们的啊，这个永生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啊。我们可以，既然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他面前，来到啊公义的神面前，来到圣洁的神啊面前，与他亲近，与他交流。那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不是洁净的，没有洁净的，他是不可以接近神的啊。所以在亲近神以前，必须是洁净的。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十九、二十节，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衣皮物、山羊毛织的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那一切参加征战的官兵，不可以马上回到安营扎寨的地方，他们必须在营外单独隔离七天，先要洁净自己，需要隔离啊，包括隔离人包括什么人？包括在战场上杀过人的人，在战场上没有杀人但是摸过尸首的人，还有啊摸过一切掳物的啊，所有的掳物还有各样的木器。那摸过这些东西的人必须要先洁净自己，在外面隔离七天啊，并且在第三日和第七日的时候要来洁净自己，这样才可以回来。他们用什么来洁净自己？从民数记三十章后面的一节经文二十三节那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一定是用红母牛做成的灰啊，那种啊，在那个灰做成的水啊，出污水来洁净自己。那前面民数记十九章我们也讲过，在那个地方神吩咐摩西用几样东西来做了一种特别的洁净的水，用啊红母牛，还有什么香柏木，还有牛膝草、红朱线啊朱红线一起来焚烧啊，做成一种灰，再加上水变成出污水或者赎罪水。那么不洁净的人要在第三天和第七天要用出污水来洁净自己，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洁净。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出污水呢本身没有洁净的功用，也不会赎罪啊，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提醒啊，是一个提醒，是一个提醒人无悔，提醒人啊有罪的一种仪式。那出污水呢是个预表，我们知道它是预表什么？会真的有一个可以让人得到真正洁净的一个途径。在希伯来书啊那里告诉我们，用红母牛啊做成的出污水呢，预表是耶稣基督啊，预表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了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啊，岂不更能洗净你的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提醒我们什么？ 假如红母牛做成了灰撒在人上可以让人成圣变得洁净，何况是没有瑕疵的耶稣基督，他的血，他血更可以洗涤我们的我们人的心，更可以来洁净我们，可以让我们把就是拿走我们拿走让我们死的罪。所以基督呢，耶稣基督让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可以可以来接近神，来可以来侍奉他。民数记那下面这段经文会讲到说如何来以色列如何来洁净被掳来的财物。31:21-24，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都要叫它经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出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所以祭司以利亚撒在这个地方吩咐以色列人如何来洁净那些被掳来的东西，那些不怕火的金属要先经过火之后要用出水来洁净，那么那些怕火烧的就要先用水来洗涤。那些帮助处理掳物的人呢，在第七天还要自己来洗衣服来洁净自己，然后才能回到营地来到阿营撒的地方。所以民书记这里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接近营地的，也不可以来到会幕面前那不洁净的人不可以接近神，因为什么？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人非洁净绝对不可以亲近神。那我们下面看一下以色列人掳来的物品以及他们要如何来处理他们所得的得到的掠物。25-30，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五百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也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牛羊群并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说神吩咐摩西的要让首领们一起来计算被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并设立什么分配的原则。这里把掳物分成两半，一半是给出去打仗的那12000兵官兵，另外一半给谁？给以色列的会众。那我们知道在古代打仗的时候被掳来的东西都是几乎全部是归给官兵来用的，那以色列人在后方他们做支持的工作，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征战，但是呢也获得了一半的掳物是神给他们的奖赏。我们信主人的话以后在天上也会有赏赐奖赏，那得到的奖赏的话可以是不一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有人会得到少，有人会得到多，那这个多少靠什么？有什么标准？不是靠我们在地上服侍的事工的种类，也不是我们在地上服侍的事工的大小，那靠什么？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有没有忠心，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忠心于神的托付？假如我们忠心于神对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就会得到一样的赏赐。那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处经文讲到如何来分配掳物的事情，在沙漠耳记上30，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亚摩利人偷袭了大卫他家人和军兵所住的城邑，把城里面的妇人其他的还有所有人以及财物全部给抢走。大卫知道以后就带领400兵去追打亚摩利人，那在追赶的途中有200人因为体力不支身体疲乏没办法一同前行追敌，那就被留下来看守器具。大卫带领那个200强壮的兵继续来追赶那个亚摩利人，那当然最后把人财物全部给抢回来了。那去前去攻打亚摩利人的那些人当中有人就反对 把掳物呢分给那些啊留拜托留下开守兵器的人，但是大卫他不同意。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里说，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守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开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非常明白，是耶和华神在保护他们，是神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啊，不是那去打仗的那二百个人。所以上阵打仗的在和在后方开守的人呢，他们什么要得到同样的奖赏，得到同样的掠物。一半啊，说一切呢，一切的这个礼物都要平均分配。那大卫设立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设立这样的原则，就成了以色列人的啊律例典章。那些不能够前去一同打仗的那些二百个兵丁，并不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并不是他们自己不想去，是什么原因？他们自己体力弱，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前去，说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一点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尽了什么？尽了自己的能力，尽了自己的本分，所以就会得到同样的奖赏。那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提醒，说神啊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他对我们的期望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我们的恩赐大小啊，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来使用，我们是不是来尽心尽力尽我们的本分啊，忠心于他的托付。假如我们尽力了，那么到了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奖赏。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啊不偏待人的神。我们回到民数记三十章，这里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当如何来分配掳来的财物。那么打仗呢，刚才讲打仗的军兵和以色列各得一半。那除此以外，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在会幕里面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他这吩咐摩西从打仗的兵丁那儿所得的掠物里面拿出五百分之一作为耶和华的举祭，那么交给祭司使用。那从以色列会中所得的当中礼物当中呢，又拿出五十分之一交给看守会幕的利未人。那我们知道利未人呢要比祭司要多得多，所以他们得到的礼物的总量也会多一些。第三十一节，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听了神的吩咐以后，那么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照着去做啊。以色列人将啊所夺来的财物有多少呢？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这告诉我们具体的数字，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万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这是都是一些庞大的数字。出去打仗的以色列人一共才12000人，但他们从米甸人的五个王那里抢到了大量的财物啊，大量的人。下面一段经文呢会记载了具体啊分配的人和牲畜的数目。那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去读了，请听咱们自己去读一下，也可以验证一下每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那我自己看了一下，那按照分配的原则，每一组人是得到财物的数目啊是准确无误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啊核实一下。我们跳到民数记31章48节到50节，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啊！前去打仗的官兵来见摩西，向他报告说出去打仗的人没有一个人死亡，全部是安全回来。我们知道以前打仗都是短兵相接，战争都非常都是近距离的，非常惨烈。12000人出去打仗，与五个亚摩利人王打仗，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损失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之前呢，以色列人与仇敌多次征战， 那么这里头第一次记载前去征战的人呢，没有损失一个人啊，是一次彻底的胜利，完全是神的恩典，是耶和华神在为啊他的子民亲自征战。那么官长们一定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他们主动来到摩西面前，要用行动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官长们这儿啊，将他们得到的礼物当中用金子做成的装各种装饰品带到摩西的啊面前。那么金子当然是金属里面最贵重的，特别在以前的时候，官长们将啊他们得到最好的啊这种掠物来到神的面前啊奉献出来，作为给神的供物。他们告诉摩西，他们这样做，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是为自己的生命来赎罪。官长们非常清楚，他们手下一个人都没损失，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被存留下来，完全是神的怜悯啊！他们的生命是被神给救赎回来的，是神让他们生命得以保全啊！所以他们要用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五十一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了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那摩西和啊祭司以利亚撒接受了官长们所献的金器，那么这里献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用今天的单位来算是有400多磅的金子。这里还特意交代一下，各个兵丁呢都什么为自己夺了财物，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啊，每个参战的官兵都得到了应有的赏赐啊，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实行公平的神，他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是眷顾，当然是眷顾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公平对待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每一个啊委身服侍他的人。第54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做了啊，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那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是来啊，他们把奉献的从官长来的这些啊奉献呢放在了会幕里面。这里说在耶和华面前做以色列人的纪念，什么样的纪念呢？要摩西要让以色列人看见，每次看到这些供物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想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就会想到以色列人跟米甸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他们后代明白，他们的祖宗曾经与米甸人一起拜偶像、行淫乱，受了处置，也让他们明白，啊，神也是眷顾他们的祖宗，在与米甸人交战的过程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那更重要的是要借着什么？借着这样的这个供物呢，让以色列人明白神是啊公义的神。正如啊民数记我们前面讲过的，在第14章18节那里说的，那里说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无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耶和华神是怜悯给恩典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任何人犯罪，不管是他自己的子民还是那些外邦人包括米甸人在内，不管谁犯罪都要承担该有的后果。所以神是神啊，是公义的神，他必彰显他的公义，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他必会追讨那些犯罪的人。那罗马书3章23节那里地方在保罗提醒我们，他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前面讲过罗马书6章23节那里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为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说神是公义的神，罪带来的结果是死亡啊，是跟神永远分离的这种死亡。但是呢，神又是怜悯给恩典的神，他给犯罪的人留了一条出路，让人呢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盼望啊，在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已经什么被神称义了。所以那我们在公义神面前，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所以对我们一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已经是什么？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既然已经称义，我们就是要说要常常去思考如何过一个称义的生活 啊，如何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假如你还没有，还有人没认识神，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也是有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让耶稣基督进到心里面，让他成为自己的主救主，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被公义的神称为义，你就会得到了那永生的生命。所以假如说你还有人没有，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我盼你能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我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到我心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借着发生在你子民身上的事情，借着他们所经历的，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公义的神，你外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你为你的子民，为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预备了一条出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你都会来眷顾我们，来施行怜悯，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借着你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可以让我们回到你的身边，跟你和好。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被你称义的人能够常常来思考每天如何能够过一个称义的生活，如何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一个悖逆的时代，让我们能够不会迷失，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你面前常常来警醒，来跟随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